政权不稳，习近平急拆弹，惊涛骇浪真要嚟。六四前夕有人高级黑，北京拆除四通桥路牌。美媒揭露 TikTok 全球资料全在中国，真是没守住港台清除六四表扬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习近平在5月30日的中共国安委会议上警告说，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国民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31日，抖音央视直播出现大量反独裁的评论，网民开始议论下一次大规模抗议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对自由时报分析说，习近平在国安委会议的发言是因为见到权力不稳定要提前拆弹。陈世文认为，中国各项经济指标下滑，地方债务泡沫有破裂的可能，但是官方承认的青年失业率就高达 20.4%， 新生儿人数首次跌破千万，令人口红利消失。中国人对习近平可能有相当程度的不满，这个对于习近平持续掌权是不利因素，但习近平反复喊备战动员的口号，恐怕只会令中国国内经济面临危机。陈世文中提到，习近平在20大压制政治对手，习家军全面掌权，未来一旦中国社会经济出现问题，责任还要中共内部所有派系分摊的话，其他派系能够甘心，能够没有怨言吗？这个就是习家班会担心的问题，中共派系内斗恐怕会越演越烈。推特视频账号财经冷眼发截图说，31日在抖音上央视直播的评论区起义，网民留言说，不要独裁，中国不需要皇帝，苍天已死，皇天当立等。财经冷眼说，这些都是自称反贼的反共人士经常喊的口号，现在在共匪中央电视台直播评论区出现，所以说目前大陆匪域其实是民怨沸腾，就看下爆发的时间和突破口在哪里。还有网友疑惑说，会不会现在党媒内部亦有内鬼？我记得以前这种直播不是筛选弹幕展示，就是直接全体禁言。品冲论坛有人发帖说，很多人以为中国人吃草亦都能够生存，但白纸运动打破这个谬论，显示中国人有能力提出诉求和游行，这样下一次大规模抗议会在什么情况下到来？网民评估，当中国人生活没有着落的时候就会爆发，时间就在3-5年内。例如有人估算官方数据20%失业率，那就是大约3000万青年人没工作，靠着老本维持生计。当他们的父母退休而养老金又破产的时候，那就是2-3亿人生活没有着落，到时就不是游行而是海啸。除了国内经济不景气，中共对外与西方为敌，亦加剧政权危机，特别是中共与俄罗斯抱团成为专制集团轴心，刺激国际地缘政治巨变，结果是日韩和解，印度疏远中俄，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军事结盟，美国加固第一岛链，中俄日益被孤立。目前俄乌战争已经冲击到俄国国内，普京政权有不稳定的迹象，这个是北京最担心的局面。一旦平定欧洲战场，西方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中共。时评人梁京在自由亚洲发表的评论中说，习近平经常提到的底线思维，其实就是他绝不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也就是他不会放弃共产党。这样面对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可能崩盘的中国经济，为保党，习近平具体会怎样做，会不会攻打台湾，这个是所有人评估未来风险时必须要解答的问题。习近平在30日国安委会议上喊出极端口号的同时，据美国印太司令部披露， 中共一架歼十六战斗机5月26号在南海上空以不专业方式拦截美军一架欧斯135侦察机，迫使美军机飞过尾端吞流。公开资料显示，中共歼十六当时的位置距离山头直线距离足足接近150公里。在这么远的公海上挑衅美军机相对罕见，或意味着中共对美国挑衅升级。观察人士猜测，中共常将国内矛盾向国外转移，不排除对外发起小规模战争。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在自由时报采访中说，习近平在国安委会议上提出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意思是他要去主动塑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环境。这句话代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要采取对外更为强硬姿态，这个值得外界好好关切。六四34周年纪念日前，北京突然拆除四通桥路牌，百度和高德地图上亦无法以搜索方式查找到四通桥。评论认为中共企图以愚蠢方式抹去真相。自由亚洲电台5月31号发现，在百度地图上输入四通桥地名，结果显示未找到相关地点，但一些和四通桥有关的公交线路仍未被删除。放大北京市地图仍可以找到四通桥的位置。报道认为，中共担心四通桥在六四纪念日前后再引发风波。四通桥当年是由中国知名民营企业四通公司出资兴建，但四通公司创办人万润南因为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支持学生运动被中共通缉，被迫流亡法国。去年10月20大前，彭载洲在四通桥上打标语反清零反独裁，中共一度派守人员看守北京国立交桥，并将四通桥设置为敏感词，禁止消息流通。四通桥事件刺激下，中国很快爆发规模罕见的白纸运动。万润南31号接受自由亚洲采访说，四通桥这个名字承载了重要历史，中共以非常愚蠢粗暴的方式试图抹杀历史，但这种做法等于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忘记四通桥，不要忘记四通桥上那个勇士彭载洲。万润南认为中共这种做法简直是高级黑，用一个维护政权的表面理由达到摧毁政权的目的。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周峰所呼吁网友不要停止对四通桥勇士彭载洲的关注和声援。彭载洲原名彭立发，去年十月在四通桥现场被捕，至今生死不明。周峰所表示，最新消息说彭立发是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关注他的朋友可以写明信片给他表示支持。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个人资料风险问题已经引发多国警惕。5月31号，美国富比世杂志披露 TikTok 将全球用户最敏感的财务资料存在中国伺服器内，而且可以在当地读取。富比世综合多个消息来源、内部通讯记录以及被标为严格保密的文件之后，得出结论指 TikTok 在全球各地的用户将自己的社会安全码、税务识别码等敏感资料提供给抖音公司。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抖音将这些资料存在位于中国的伺服器，当地员工甚至可以取用。富比世指出，这些用户包括加入 TikTok 创作者基金的大咖。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三月期间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听证会上声称，美国用户资料一向存在维珍尼亚州和新加坡，取用这些资料是按要求进行，但富比世的报道显示实际情况可能和周受资所说的相反。富比世的报道亦质疑没获得授权的抖音员工是否亦已能够接触到这些敏感财务资料。前白宫和 CIA 国安事务律师康宁汉警告说，如果你将资料存储在中国境内，你最好相信中方的情报单位能够随时获取。 香港曾经是全球纪念六四最大规模的地区，但在国安法之下，六四在香港已极度敏感。近日，香港电台新闻部新闻总监黄金凤派人拆除放了34年的六四表扬信。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封公开信是由香港电台中英文台在1989年6月6日赠送，赞扬港台新闻部在六四事件中坚守报道最前线，为专业广播树立模范。这封表扬信贴在新闻部至今，历来是新闻部员工的打卡位。但是港台的高层近日在没有交代原因下，决定将这封信清理。据悉，最后是由新闻总监下令，由行政部门派人清除。消息传出后，不少前港台员工感到惊讶，但现职员工大多数保持沉默。在新闻部工作了12年，现在已经移民的周万聪感到可惜。他表示，如果贴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或平反六四的口号撕下来，他可以理解，但这封信本身不是针对六四事件的对错，而是赞扬记者在事件中报道真相，所以他感到可笑亦好悲哀。一位前员工用化名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上述事件证明港台已经堕落到无底线。过去大家提出新闻部何时最堕落，就看这封信可守到几时，结果港台真是守不住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